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总理和反对党领袖进行首次竞选辩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被温网禁赛，专家警告洪灾后接触十年风险增加，中国上海400万人获准离开家中。下面是详细内容。在第一次领导人辩论中，总理莫里森和联邦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就边境保护政策展开了对决。由100名尚未做出决定的昆士兰选民组成的听众就众多问题向两位政党领袖提问，问题涵盖呼吁成立国家反腐委员会、老年护理、灾难救助以及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议。总理质疑阿尔巴尼斯是否在船只遣返问题的立场上发生了变化。
So when you were Deputy Prime Minister, why didn't you support
莫里森说，那么当你是副总理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支持呢？阿尔巴尼斯说，你当时没有提议，你没有提议。莫里森说，不，我们是对不起，这是我们的政策，这是我们2013年时的政策，当时我是影子移民部长，我设计了这个政策。辩论结束后，35%的观众表示支持莫里森，40%的观众支持阿尔巴尼斯，25%的人仍未决定。在两个主要政党领导人的首次竞选辩论中，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署的安全条约是争论的一个关键点。阿尔巴尼斯表示，政府的反应太慢，并且决定只派出太平洋事务部长泽德·塞瑟利亚。
This isn't so much a Pacific step up, it's a Pacific step up.
他说，这与其说是对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加强，不如说是给太平洋地区事务添堵。他们知道这件事已经几个月了，没有外交部长访问，没有国防部长访问，他们只是在上周派了一个新手去。总理在反驳中说，阿尔巴尼斯站在澳大利亚的对立面。
But what I don't understand is that when something of this significance.
莫里森说，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当发生如此重大的事情时，你为什么会站在中国的一边？阿尔巴尼斯说，总理的这一污蔑太过分了，国家安全问题不应该成为这种污蔑的对象。在辩论中，莫里森强调了恢复经济在澳大利亚未来几年中的重要地位。他说，澳洲目前的失业率为 4%， 是50年来的最低水平。他表示，他相信本次选举将是决定选民未来经济发展，自由党将投入1000亿澳元用于民生。阿尔巴尼斯就自由党将工人工资待遇，特别是护士待遇的提升，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对灾害天气的应对方面提出了批评。他希望民众可以享受更高标准的生活。他表示，我不想成为一个总是创造分裂的总理，我们要寻求大家的共同利益。新州州长佩洛特表示，他并不后悔给总理发了一条关于跨性别女性被排除在体育运动之外的短信。莫里森和佩洛特之间泄露的短信显示，州长同意总理对候选人凯瑟琳·戴维斯的支持。戴维斯在社交媒体上关于这个问题的煽动性帖子已经被公开。佩洛特说，尽管他的立场使他自己和新州州长马特·基恩产生了分歧，但他不会改变主意。基恩呼吁取消对戴维斯的支持。
As I have said to Scott on the substantial,
他说，正如我对斯科特所说的，在这个问题的实质性方面，我同意他的意见。我的党内可能有其他人不同意，这并不重要。健康专家警告称，在新州北部和昆州东南部发生破坏性洪水灾害后，居民在继续进行清理工作之际，可能会有接触石棉的风险。尽管2003年就已经开始禁止使用石棉产品，但据估计，每3个家庭中就有1个含有石棉产品。 蒂姆·德里斯科尔教授表示，澳大利亚人在修缮和恢复受最近恶劣天气条件影响的房屋和企业时，暴露在石棉中的风险可能会加大。
Paradoxically, in a flood situation,
他说，矛盾的是，在洪水灾害的情况下，最初材料都是湿的，实际上石棉不会构成危险。但问题是，当它变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此，特别令人担忧的是，有的建筑材料已经干了，人们会移动它们，这将产生灰尘，其中可能有石棉纤维，人们可能会吸入它们。癌症委员会的新研究发现，有确凿证据表明，西澳洲和维州、昆州、新州的沿海地区的间皮瘤发病率较高。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当局表示，呼吁马里乌波尔的战斗人员投降的最后期限已过，其仍在等待乌克兰的回应。此际，俄罗斯军方继续推动其在东部的攻势。乌克兰指挥官誓言不投降，并无视早些时候发出的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仍然在等待回应。他说，普京总统说，乌克兰方面总是从先前达成的协议中退缩，从他们自己说过的话中退缩。当然，这对谈判的有效性有非常不好的影响。我们向乌克兰提交了文件草案，其中包括绝对清晰、详细的措辞，球在他们的场上，我们在等待回应。据了解，俄罗斯正在用掩体炸弹打击亚速钢铁厂，这里是马里乌波尔的主要剩余据点。同时，数千名俄罗斯士兵在大炮和火箭弹的支持下在乌克兰东部推进。乌克兰官方将这一行动称之为顿巴斯之战。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了与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导人会面以推动和平的请求。古特雷斯已发出一封信件，要求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面。古特雷斯本周呼吁在东正教复活节期间暂时停火四天。联合国难民机构称，自战争开始以来，已有500多万人逃离乌克兰。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概述了发给两国信件的内容。
The Secretary General said, "At this time of great peril."
秘书长称，在这个充满危险和严重后果的时刻，他希望讨论在乌克兰实现和平的紧急措施，以及基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多边主义未来。他指出，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并且一直是联合国坚定的支持者。因乌克兰战争。温布尔登的组织者将禁止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网球运动员参与今年的比赛。这项裁决将阻止一些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从6月下旬开始参加比赛，其中包括世界排名第二的男子运动员达尼尔·梅德韦杰夫和排名第八的安德烈·鲁布廖夫。在女子比赛中，白俄罗斯的前两名选手，女子世界排名第四的阿丽娜·萨巴伦卡和两届澳网冠军维多利亚·阿扎伦卡也将被禁止参赛，还有排名第十五的俄罗斯选手阿纳斯塔西亚·帕夫柳琴科娃。在一份声明中，温布尔登主办方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表示，自己有责任在限制俄罗斯的全球影响力方面发挥作用，不允许体育被用来宣传俄罗斯政权。作为回应，俄罗斯表示，赛事将因禁令而受到影响，让俄罗斯运动员成为某些政治阴谋的人质是不可接受的。自二战以后，温网并没有禁止过各国运动员参赛，当时德国和日本的运动员不被允许参加别的比赛。然而，其他几项全球体育赛事最近对俄罗斯球员和球队实施了禁令，包括世界杯预选赛。 由英国草地网球协会举办的温网热身赛也禁止来自这两个国家的球员参赛。下面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英国内政大臣将就朱利安·阿桑奇是否会被引渡至美国做出决定。英国法官的命令必须由内政大臣普里蒂·帕特尔签署。之后，出生于澳大利亚的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可以尝试通过司法审查挑战这一决定。这是一个程序性的步骤，也是一场长期高调的法律斗争。现年50岁的阿桑奇因18项刑事指控被美国通缉，包括在2010年维基解密公布了数千份美国秘密文件之后违反了该国的间谍法。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极右翼的竞争对手玛丽娜·勒庞将在周日总统选举前的唯一一场领导人辩论中对决，这场电视辩论将持续2个半小时。马克龙总统在民意调查中的领先优势比5年前小得多，当时他曾以 66.1% 的选票击败勒庞，今年的民调认为他的支持率约为 56%。 随着新冠病毒封锁限制开始放松，上海当局允许400万人离开家中，这是一个有针对性的方法。上海从封闭转为控制的地区居民现在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行动。当地媒体报道称，人们担心药品和食品的获取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和工厂重新开放。在感染率激增之后，这个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于3月下旬开始实施限制。美国演员约翰尼·德普在诽谤诉讼听证会上表示，是他的前妻安博·赫德对他使用暴力及虐待他，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德普正在对赫德提起5000万美元的诽谤诉讼，指控赫德于2018年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暗指德普性虐待和身体虐待，但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在这位好莱坞明星第二天的证词中，德普否认曾对赫德使用暴力，说他们不断的争吵，但他绝不会动手打他。但他说，赫德经常会在愤怒的情况下对他出手，而且往往是在药物和酒精的作用下。
Well, when you're approached with such,
他说，当你带着愤怒和仇恨接近我时，对我来说似乎是纯粹的仇恨，如果我继续争论，最终我确信它将升级为暴力，而且很多时候确实如此。体育方面， Hockey Rose 传奇球员桑迪·皮萨尼因癌症去世，享年63岁。出生于南澳的皮萨尼于1981年3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世界杯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中首次亮相，在1981年至1988年期间为曲棍球队出场85次，包括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获得团体赛金牌。皮萨尼还在1985年至1986年期间担任过曲棍球队的队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744 美元 ,1.095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82 元人民币 ,5.843 元港币 ,21.772 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1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6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4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